好，刚才有讲说有一些地方是它就没有违，就是属于这样状况，就是没有违犯啊。所以我们在抉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论，其实包括论轻重啊，这个在戒法论轻重里面，这里面有很多要抉择的。我们一般来讲，不管是声闻律啊，或是菩萨戒啊，这里面涉及到实质状况，有时候我们只是依着戒闻，然后说这样就是怎么样犯，不行。你看，包括刚才不是有讲说，有些人他是真上猛力惭愧啊，这时候你不能用一般对治法，其实包括声闻律都是这样，声闻戒法都这样，他就另外别开，对极重威德的人。一时犯跟极重惭愧者，其实对治法不大一样。但你要是不知道，你就会弄错。所以有些戒法，它对一个人本身并没有出离的作用，反而是加重负担。这个在维摩诘经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啊，优波离就是讲到那两个都快晕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维摩诘居士跟他讲，他两个当下发菩提心。我这样讲不是要你否定这些，只是说我其实要强调，就是，并不是你把戒文弄清楚就好，你必须要对人心的烦恼这些你要了解这种缘起，你必须要能从他的很多面观察这个人如何来判断他的戒犯的轻还是重，绝对不是光你只把这个文弄好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我在佛法法律啊，在佛法讲佛法还有戒律这两个经常是两个很重要的。但如果你是在律上懂，在法不懂，你对律也不是完全能掌握。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检查，因为我们看到有时候同样一件事情，有的判得非常重，有的判得很轻，理由在哪里？就像那个慈悲三昧水忏讲啊，轻说重，重说轻，这就是过失。按你讲说，你不，你可以判断很精准，是吗？你如何去检证他的心？他在起烦恼说背后的因缘，包括这个人的根性如何啊？这怎么对治？怎么引导他出罪？各有它不同方法啊，佛法有一定的规则，没错。但在应用当中，你要审断它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是怎么样？你要是不了解这些，你很难真实判断。好，我们接着看，复次，如是所起诸事菩萨学处，佛以比比树丹那中随机闪烁，为依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啊。这个在很多的论藏啊、经典论藏里面都会，树旦那这个论里面呢、这个在很多地方他都会随机会说今以起菩萨藏摩达尼迦，这个论，这个其实这都是从很多的经论里面从很多的经论中随机闪烁。佛在讲菩萨戒的时候，其实在很多地方，你像那个《宝积经》里面也谈了很多，还有很多经典都谈了很多所以这个在《摩达底迦》这个论藏里面终极而说，就是今在这个时候，我把很多菩萨戒法合起来说，其实还不够。我记得还有一部经里面针对菩萨该持的讲的也丰富，经典里面谈的。这里面是把精神总合起来，其实在很多地方，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应该广学。很多地方经典经论当中提供我们怎么去持守，应该这样学。因为唯有昨天我们不讲嘛，我们懂得分析，懂得综合，我们可以借着不同经论所开眼出来的角度，帮助我们对缘起的差别的观察。 在很多缘起差别的观察当中，我们可以总摄出菩萨界的核心精神，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掌握到原则不会活用，有的人是零散在个别对应，却找不到他的精神，是不是会这样？会。所以我们如何掌握菩萨界的核心精神，而应对一切的因缘，能如法？好，就像说，有点像那个《维摩诘经》啊，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我掌握到菩萨界的精神，但我却能应对一切因缘。好，类似这样的精神啊。菩萨于中因起尊重，助极恭敬，专精修学啊。是诸菩萨从他正受戒啊，受戒律仪啊，有善清净求学意乐、菩提意乐、饶益一切有情意乐，升起最极尊重恭敬啊。就是说，所以我这里面涉及到哪？我从受戒的时候，我是因为什么？有善清净求学意乐，还有我菩提心的意乐，还有饶益有情的这个悲心的意乐，这个其实是主要持戒的动力。我们现在把它戒法变成是我必须要接受。好，有的人大约知道他的功德不明确，这个没有基于具足这个强烈的那种意乐心啊，这个戒法很难生息存守。为什么？你没有动力，没有动力。所以处在一个极狭隘斗争啊的环境里面，很难去长养一个心胸宽广的菩萨胸怀出来。所以未来菩萨要培养出来越来越难，因为没有养分。我们如果看到一个身体力行的菩萨，我们还可以跟他学。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看到大家成绩不好，你难免就因为你也很好，可是你不用跟别人比，跟那个更真正的精英比，因为你那个成绩不行，不过在眼前你可以得到安慰，因为他们都比你差啊。你跟流氓讲你真的是修行好啊，你还没有去杀到阎王，对不对？所以跟这些人来讲，难免就让你觉得不错，我其实比他们好，善良多了。可是你要真有德人比，就差很多了。所以在末法的里面呢，就会碰到你缺少菩萨典范，斗争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种菩萨的风范就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菩萨有时候必须要有其他菩萨来带引，要有这样菩萨道，像我们来讲不安稳。有，所以我一直在很多地方，这个经典说的，一个人再怎么烦恼，只要他愿意发菩提心，受行持菩萨道，就算烦恼，希望你好好保护，因为现在这种稀有动物列入保育，不要随便伤害他，因为愿意发这个心的难，不要对这一类人心以太多苛求。其实现在要能行持菩萨道，能坚定长久持守下去不容易，他本身有好的菩萨做学习榜样已经很少了，跟他同伴同行的菩萨也少了，难得遇到你，你就不要再虐待他了。你必须要能懂得包容，长养他的菩提心。啊，他还在学。除非一前面讲他实在是没办法，那也我们也尽力了啊。但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在末法时代要行持菩萨道不容易，因为处处斗争。一个人能不为自己而为众生愿意发这个心，你不要瑕不掩瑜啊，你不要因为他的小过失把他的菩提心给弄坏掉，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整个菩萨道的庄严跟他的功德，这一点了解，你才会有求学意乐、菩提意乐，还有饶益一切有情意乐，你才会有。那唯有你有这个强烈的这种意乐啊，升起最极尊重恭敬，从初专精不应违犯啊，从一开始就坚定不要违犯， 这我们在讲说不违犯的意思，其实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受了戒不要违犯，但我现在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违犯是因为我们对某一个并不是戒法本身，应该怎么说，因为我知道他的真实功德，所以我不违犯，因为这是一种很大的损失。和我不违犯其实另有目的，或是用一种狭隘，就是有的人只是寻求，并不是真正肯定他的价值，只是比如说我坐在哪一行，我就希望是人上人，一种比较。我做这种事情，我要做好一点，啊，我必须要让人家肯定的。所以这种亲近跟我是从本身了解他对我是有极大功德，是能让我真实亲近庄严，啊，那种很实际上了解他的，所以是来自于对他如实信受了解的持守。跟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了解这个人，他会想尽办法会寻求真正的亲近，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为像有些人他会寻求外在的亲近，他不在乎他内在有没有烦恼。但我们今天如果要了解戒法的话，我会要求我实质的亲近，而且我会尽量亲近，因为他不是做给谁看，这就是我的菩提之量，这是无比庄严清净，是这种想法。所以他是欢喜的，所以他做不到并不是一种外向上的做不到，寻求一个表象上的圆满而已，完美而已，而是觉得这个是一种不清净，这是一种染污，这是烦恼的。所以会有一个正确进的观念，他会想办法圆满，那对于他会很务实的看到这个戒，我强调实质利益啦，就是我强调实质的亲近，我会很，因为我在乎的是真实的亲近，所以我会以这个戒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会守持这个亲近，而不是只是停在戒的表象，而忘了去检视于这个内心上的真实亲不亲近。所以因为他很重视他，所以他的损害他会惭愧，他想要圆满，他只要能持守的他会尽量持守。我在这里强调的是那一份清净意乐心，所以持戒本身应该是一种意乐，不为其他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意乐心。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应违犯，设有违犯即应如法积极悔除，就是从一开始我就不想沾粪便，一沾到脏就赶快把它去掉，就这样，很真实的不想让它染污，令得环境，如是菩萨一切违犯当知皆是恶作所设，因向有力于于表亦能觉能受小圣大圣菩特切罗发入毁灭。就是说当如果他是恶作，就是他可以忏，菩萨界一切地方他可以忏，他可以重受，不像声闻戒法不能重受，他可以重受。所以他说你看如是一菩萨一切违犯当知皆是恶作，只是恶作。但我们讲这个恶作，不要以为他讲恶作，恶作其实有些过失也是很大，但为什么他还是把它当作小？因为就一般来讲，恶作有时候我们只要责心啊，或者找一个人讲一下啊，这里面就算你看他这里面，只要找适当的人，他再重的罪他都可以除掉，跟声闻戒不一样。那这个为什么会讲成恶作？因为菩萨戒功德广大， 就算你的过失广大，那个持守戒法的那一份欢喜心，那个戒的功德极大，极为广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他是恶作就轻易犯，因为他讲恶作并不是要让你说、哦、我做这些坏事就只有恶作，因为通忏悔。其实我认为他之所以讲到恶作，是因为菩萨戒尽未来际的广大功德。所以就算你从声闻戒法表面来看是很重，但也给你行持菩萨道的机会。为什么？这个是究竟成佛的根源，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讲说，他虽然的恶作表示我们可以再得，我们甚至极为上品的我们就要再重受，或是说你就算你没有重受，只要你修行修到见好相，照样重得菩萨戒体。为什么？它这是个核心价值。所以就算你造很多恶，只要你有心向着菩萨戒继续努力修学，是开的。为什么？它是莫大价值。你再恶，我都要你回到这个更大的功德处。啊，声闻戒法就是这一方面就把它遮掉了，你犯的这一某些戒就把你遮掉了。但菩萨戒，就算你在，就一切菩萨戒都是恶作而已。啊，恶作已有，就算你只要悔心忏悔，就能恢复了。好，所以你应该像有力啊，就是他本身具有就大小圣人，他能了解你的语言，能接受你忏悔的这些人，你应该跟他发怒忏悔，啊，发怒毁灭啊，就把这个罪去掉。所以这一点在菩萨戒法里面啊，他是。等于是具有无限的机会，但我一直在讲说它是何等的包容，等于是因为这样莫大的功德处啊，愿一切众生皆受持。所以受持菩萨戒的人有没有种性差别？只要你听得懂的就来，是不是？其他只要听的都可以，不然像有些不行啊，在声闻戒法有些众生就被遮掉了，但菩萨戒是开出来，而且让你不断的学习啊，这是一个它很不同的地方啊。我们看啊，若诸菩萨以上品禅啊，哦，违犯如上他圣处法，就是四重罪啊，哈、哦，施戒律仪应当跟守啊、哦，就是如果你犯的前面的。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上品禅啊，因为它只能，我们前面不是讲说自赞毁他，是不是？那轻也有自赞毁他，重也有自赞毁他。有时候在文字上你不容易去看到那个很清楚的地方，可是你看带着极恶心要伤损众生，要从间获得利益，那种恶心绵绵密密的啊，乐意去做。这是上品。好，那这个上品，你如果当初是以极大的依乐心伤害众生，自赞毁他，或为了得利养，那这个是上品罪，因为你完全没有，你这个烦恼把你束缚到没有一点善念，利思维众生只有一意的想要获得，啊，思考众生有没有受伤害，那这样的一个烦恼，它是一个。你很难在声闻戒法有些地方它界定得很清楚，但这里面其实因为它有些地方类似相似，那相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必须要仔细观察。所以我之前提供一个观念，就是假如我们在这个现在所谓上品他圣处的意思啊，圣处就是被烦恼赢了啦，你被烦恼打败了，这中间连一点挣扎的没有，完全是被烦恼心所束缚，像造的罪是重罪，啊，重罪。那这个你就另外受啊，更受啊，还可以受，哦，甚至有些地方讲，就是你修忏到见好相也是重德。若中品禅违犯如上哈，哎，他圣处法，应对于三菩特伽罗。或过世数啊，就是或有时候讲到五人呐、啊，哎，应如哦 应如发怒除恶做法啊，先当称诉所犯事事民，应作是说，长老专制啊，请你听我说哈、啊，就听我仔细听我说，或言大德，我如是名，违越菩萨毗那耶法啊，如所称是犯恶作罪，于如比丘发怒毁灭恶作罪法啊，就是发怒啊，有些罪法它就是自身啊。自责，有些就是对人发怒、哦、那恶作其实在声闻戒法它算是一个很低的罪而已，恶作罪在声闻律其实它是低的，很低的罪。那他只要这样、哦、就是他是跟三位、来说、哦、因如是说，若下品禅违犯如上啊，如上他胜出法，即于违犯，因于一菩特伽罗发怒回发怒回法，当知如前。若无随顺菩特伽罗，可对发怒毁除所犯，尔时菩萨以尽意乐起自是心，我当决定防护当来，终不重犯，如是余犯还出还境。你看，啊。哦、如果没有众生，如果没有众生现前接受你的忏悔，你还可以怎么样？自己发誓。总是在菩萨戒法，它是种种方便，希望你能领受这个菩萨戒法的功德。你看一个人再重的人，你想一下，菩萨戒是这么多功德，他不是为自己，所以一个人再恶的愿意受持菩萨戒，你应该百般鼓励，因为这样的功德，如果他有心，除非他没心，没心我们就不要传授，如果他有心，就算他再怎么恶都给方便，都给他成就他受持，是不是这样？这是菩萨戒法的特色。你看你自己如果有犯，但你一时找不到人，他就要对着 以自己的清净意乐心要受持菩萨，当你发这个誓，我决定防护当来，就是未来我防护，我不再犯，就这样清净。但我的意思我还是跟大家讲，你具有这个受持菩萨戒的功德，但你过去所造的，你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戒法，像不像声闻戒法你就没办法了，他你有这样的，你透过这样忏悔你可以再受持，但我们不要因为菩萨戒有这样的方便而随便违犯，因因果果都是有它的影响的。我因为这样的讲法，因为他讲开的很方便，所以会让人家轻慢。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他开那么方便？因为他是具有广大功德。一个人曾经想害伤害众生，现在竟然愿意受持菩萨戒，不但不伤害众生，还利益众生。他即便修一天二一刹那，功德都很大，所以会一直给你方便引导。但因为这个戒法，他开的这样的方便，以至于让人家很多就是变成轻易犯，然后再受，再发誓。这个变成是轻慢，这个过失也大。不要以为你看我们这里面讲的很多的轻罪啊，其实有的轻罪也是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重啊，对一个菩萨你这样作为啊，有些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大烦恼啊。像这里面有些地方你若该做没做，这也是一种违犯。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在这里让你类似轻罪，让你能继续持守，是因为这个大功德。但如果你把它当作轻慢了，自以为说哎呀我可以再重来，因此屡屡折犯，你不要以为这个没因果的、哦、比如说亏一千万没什么，亏一千万怎么没什么，你这个穷人亏一千万可多了。那为什么这里把它讲清？因为这里讲的都是百亿千亿嘛，所以一千万没什么。可是对你这个穷人，一千万很多， 你知道我意思吧？因为这个功德是千百亿，而你现在损失的就一千万，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望千百亿一千万是很少，对不对？可是对你来讲就是重大损失。你不要随意就去犯，你应该从一开始是什么升起最极尊重恭敬去持守它。好，不要想说哦，我觉得我这样可以，我就随便，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想法。好，所以我一强调，最主要是菩萨界的功德广大，他愿意开这样的一个善巧门，让众生得以受持。好，我们再看，又诸菩萨欲受啊，欲受菩萨境界啊，律仪。若不会欲具足功德普特伽罗，而是因对如来向前自受菩萨境界律仪，应如是受：偏袒右肩，右膝着地，或尊啊，又蹲跪坐如是言：我如是名，扬起十方一切如来，以入大地诸菩萨众。我今欲于十方世界佛菩萨所示受一切菩萨学处，示受一切菩萨境界，为律仪界、摄善法界、饶益有情界，如是学处，如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语句，未来一切菩萨当句，普于十方，现在一切菩萨经句，于是学处啊，于是学处，于是境界。过去菩萨语学，未来一切菩萨当学，普于十方，现在一切菩萨经学啊。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就是前面这些讲三次，说以因起啊，所于一切如前因之，我们前面有谈了，就是你可以自己发誓，但这里面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现在很多的受持啊，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一直在重视这个仪轨，就念过去。但你最重要这里面的精神，这样才能得清净界。所以很多的受持菩萨戒就不要这样带过去而已。但我们现在最重视的就是说，就算你的语词，因为有的人年纪大，有的人字不清，没办法讲得很清楚，但我要你的意念清楚。什么意念清楚？过去啊，过去菩萨该具足的、该学的，现在、未来，我都学。律仪界、摄善法界、饶益有情界，就是说，示受一切菩萨学处，这不是讲讲就算了。具有这个真诚坚固的心，在活菩萨向前发誓，过去菩萨啊，这里算讲说。语句啊，当句啊，经句，或是语学当学啊，经学的这些都我都要学。最重要是这个意要很清楚，千万不要念过。你必须要有这种因重心，愿意奉持一切菩萨所学的学处。这个心，这才是纳受这个戒律。但我们现在有时候就这样念过，很少，因为有时候仪式一直在滚动，大家心躁动。我宁愿大家，停下来，我们不照着文字，我引导大家慢慢的、慎重的，脑筋很清楚的起这个意念，我愿意受持一切菩萨所当具当学的语句语啊，当具的这些现在正在拥有的。是该学的，我愿意受持。那跟我刚开始，我们第一节课开始不是讲到，当这个菩萨戒再不是一个我受完了一个好像一个痕迹而已，应该是如果在现实当中，我们先不谈佛法，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对我非常想学，我希望获得这个利益啊。像比如说我这里要是有一独家的那种技术，只要你学会会赚大钱，你一想到他以后会赚大钱啊，我平常不收人教，现在特别允许你， 你会感恩戴德，日日夜夜想要学会，因为从此学会在这独门功夫可以赚大钱。好，他说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学会，再过来没时间，日夜日以继夜，就是把上课听到的然后不断的用。为什么在有限时间里面我要把这个功夫学会，要真能用，是不是用这种心情？其实受持菩萨戒就这样。你所以我现在经常把现实的例子拿来当作学佛，其实你就比较清楚了。世间人有看到一个广大真实利益，你看他那个学习啊，是务必求得真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之后会不会赚大钱。所以有机会让你学，好，比如说你真的要学，要当然要，是不是？他难得开，愿意接受你，你再怎么样也信誓旦旦。你只要像有些我们要讲一讲，你不一定学，可是这里面涉及你广大利益，你说要学是不是很真实？是啊。那我现在就要把你受持菩萨戒这个心啊，拉到就像这样的现实。所以你的受持，你的菩萨戒会在生活当中想要去奉行的。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平常生活没有菩萨戒的思维，受了偶尔想到，但不会达到奉行，就是说我如何时时愿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我愿意时时依照这里面所告诉我的去实践它。所以我们很少把这个戒法念之在之，在生活当中想要落实下来。我们是半夜诵，没有啊，这个照理讲戒法是半夜是提醒你，照理讲应该念之在之的，这才叫持戒。半夜诵有用，你如果这么诵完就算了。所以呢，我们就以后就把它折成一个小本，随时练功夫。哎呀，这一条没看到，最好背起来，就是你当作你日常奉行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就算没有人受持，那我们没有人是不是不得戒？其实你发觉菩萨戒他很重视心，他很重视心。就算你没有人出罪，你也可以出；就算没有人受你戒，你也可以得。为什么？但你不要轻慢，外缘不具足，那叫你本身就要具足。如果你具足这份真诚的心，可以得，可以除罪，可以得戒，是不是？在这里你会看到菩萨戒的这种很具体的这种精神在里头，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受持当中啊，这个就是哎，那我叫在受持戒法，这个是它特别的一个特色啊，好、哦，哎，要大家特别留意的地方啊。所以在这里我一直反复，我不希望说我们把那个名相讲得非常多以后啊，大家只是在名相学，因为眼前大家很多人乐意受持律仪戒，好，那这已经很难得。但有些人受持律仪戒是受持他的表层，这里面也不少人，但有的人他能真正拥有律仪戒的那种，就是声闻戒的清净。但我比较少听到有人经常以菩萨戒为奉行规律，很少听到。在眼前这个大环境里面，经常以菩萨戒为主要目标在推动在实现的，当他为主要的所依处啊，很少听到。这一点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反复提醒。这个我这样讲也许不一定恰当，但有时候我也不得，我觉得我也 不得不提，不要忘了菩萨戒。除非你是声闻根亲，如果你忘了菩萨戒，你不把菩萨戒当作非常你必须以它为主的修行，你偏向声闻戒法，你的心容易落到小处哦。 我这样的讲法就是，我们受持菩萨戒里面还有律仪戒，它并不是要你忽视声闻戒法，因为声闻戒法在菩萨戒，它会把它收摄到律仪戒里面。但因为它是整个的，它是三聚境界，它是重视的，所以你有三聚境界的整体认知，你在受持律仪戒或是声闻戒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落到狭隘处，你那种广大的利益众生的悲心不会萎缩，你不会比较只顾自己的清净，这种心比较会不会掉到这样地方去。那有的人是会落到少欲知足，你会觉得他很清净，他会很重视自己有没有起烦恼，是很如实的。但你会发觉他那一份对众生利益众生的热情其实是退的，他是一个非常清净的好道人，但那一份可能他会要长时间，其实我现在怎么有一点冷淡，我对于世间的苦 我会很深刻的感受到苦，但我那种对众生苦的悲悯，想要拔他们的苦的心却在退缩。原因在哪里？对菩萨戒的熏修太少了，太少。实际上我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才会讲，当我们一味的在强调律仪戒，不就是声闻戒，但在菩萨戒讲归讲，也受持也说，但不把它当作一个核心价值，长期以这样的风格在引导很多人堕到声闻。所以我也常鼓励一些在教授戒法的人又比较谨慎，你有意让对方得到亲近，但千万不要让他们原来的菩提心且退失掉，这会是另外一个果实。就是因为你的弘扬推广偏了，你一直偏在声闻戒法，而对菩萨这一份心并没有，只是讲不好听有点叫聊备一格，就是一种非常比较被动式的，我现在少事少业少脑，我不做哪些事情，很多事情全部关起来，那对外尽量不接触，那所有利益众生都用观想的啊，很多东西你发觉你并没有，你就要么就随便就讲讲法，对于菩萨所当行的这些并没有积极学习，并缺少那份热忱。所以我常有时候感受到有些人本来有具足这样的广大的热切的菩萨菩提心，但经过我们一味在强调个人清净的这种风气底下，让很多人那一份广大心萎缩了。但我认为这种当菩提心退缩的这个过失是何其大，如果从菩萨戒法的角度来讲，如果从整个菩萨法里面退失菩提心，未必是善知识哦。虽然你给他很多善法，但最核心的宝贝竟然就在这里遗失掉。那种成佛的根源的菩提心，那份悲心，甚至有时候当用很多戒法把人框在那里，该学的法就用，就是有这样戒法没行持，不要学经论。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不是学经论，我们是学自见。你把学经论跟自见把它拆开了，不是，自见向来是八正道的正见为先，没有正见的话连戒都不知道走的对不对。结果现在就用似是而非的观念，让很多人不断持守戒法，但该闻的法却不透 不彻底，所以以至于很多的行持也变了，该有的发心也变了。这个我有问自己比较清楚，所以我常跟一些本身在推广戒法的法师会有学生鼓励，当你在鼓励大家持戒的时候，不要把人家的菩提心给弄萎缩掉了，这反正你的善可能不一定抵得过你给人家的这种，你无心 但因为你位于鼓励他行持菩萨道，如果他不是菩萨行菩萨道的根性，那也就罢。可是他本身是受持菩萨戒，本曾经发菩提心，但就在你一直在强调一部分，而未在他的菩萨法当中不断长养，就像菩萨藏这里面有讲吗？你该学没学了，是不是有所违反？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是这样？结果心就退缩掉了。啊，有时候我们也不好多说，因为在弘扬戒法本来就对。但问题我一直很想讲，因为啊，我们也不是多伟大、多亲近啊，我们也不敢多说。但在某些我们内心认知里面，我们会很担心，当你缺少对整个佛法、对菩萨道的一个很深切、殷重的认知，意乐心不够强的时候，你这种菩提意乐跟饶益有情的那种意乐心不强，又加上你又慢慢忽略它，你只是偶尔送，并没把当作真一回事在受持的时候，这种氛围会让一个人的菩提心萎缩，这是过失。但很多人并没有特别留意到这一块，所以都是好意，那只是他对这一方面的认知不够全面的、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哈、啊。又以菩萨犯戒道中啊，无余犯呐 啊。如世尊说，是诸菩萨多分因与嗔所起犯，非贪所起。这里面要留意啊，这是很特别的地方，但不是要你贪哦。也就是说，菩萨本身是悲心，悲容易跟贪相应。啊、哦，所以他菩萨多分因以嗔所起犯，非贪所起。但如果因为他这个贪啊，像我们有时候对众生啊，因为那个悲啊，慈悲啊，因为所以为什么情重的人修慈悲观有时候会掉下去？因为他本来就情很重，情重就容易在众生上生难作。那嗔是对众生的伤害，那在这一方面，其实贪本身是不是也是烦恼？也是。但就菩萨来讲，他比较会在烦恼当中，他比较会现出贪，但他比较不会现出嗔，因为嗔是对众生的伤害，贪可能是爱着，所以爱着比较顺慈悲，所以贪行人会修什么？修慈悲观。不，贪行人他本身，如果他贪行人，他如果修，他有时候修慈悲容易懒惰，但如果他要修慈悲就快了，只是他的慈悲容易懒惰，因为他本身是贪行人。好，那嗔行人容易是法行人，比较理性，但其实只是大约说了，所以菩萨容表现出来容易，因为他情比较重，所以有时候这只是在修持当中偏重而说，不是说菩萨一定情重，可是在烦恼性来讲，菩萨会偏贪，因为他悲心重，所以他表现出来会比较有贪的感觉，但嗔比较不会，嗔心不会很强。所以他这里讲说，是诸菩萨多闻因以嗔所起犯啊，这里面在地持经里面讲啊，如世尊说，菩萨起嗔烦恼，犯因根受啊，就是说，如果是菩萨因嗔而嗔烦恼啊，起嗔烦恼啊，如果他有犯的时候要根受，非贪欲起啊，贪欲起的时候不一定要根受。哎，啊，当知此意啊，菩萨起爱念众生为真相啊。就是菩萨起哀念众生为真相，所以菩萨容易对众生生哀念，这是说因为贪而起的啊，因为他本，所以菩萨不容易，就是因为他要慈悲众生，一旦慈悲就容易靠近，所以菩萨为什么在行持菩萨道的时候要有律仪戒做基础，否则的话很难。菩萨难的，所以菩萨在修持当中容易在这一点上，因为他要 慈悲总不能关在门内啊。所以当他慈悲踏进去，踏靠近众生的时候，就容易染着。这是行菩萨道最容易那个，可是他就是因为，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比较属于轻啊。菩萨怕的是尘，因为对一个心熏学菩萨，他又要利益众生，他烦恼未清净的时候，这他经常是带着贪而引生的慈悲，很多都是这样。我们的慈悲里面经常带着贪，你注意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慈悲比较不会带着嗔，我们的慈悲比较容易带着贪。所以有时候在心学菩萨，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经常是慈悲贪合在一块。那这一点上，他比较不会把它当作很大的过失，怕的是用嗔伤害众生。所以我们这包括我们第一条里面谈到，第一个第一重戒啊，他谈到什么？你看啊，他自证毁他，我们去看十八页。若诸菩萨为欲贪求利养恭敬，自证毁他，请问那是贪是什么？贪自己，这个不是贪众生，那这个贪当然重啊。有的人容易在贪爱上，就面对众生的贪爱，生爱着这一类的。像他这个贪，他本身是什么？为求贪自己利养而自证毁他，他是毁他的，他只能是伤害众生的。当然有时候贪也会为伤害众生，但他本意是因为贪，比较不是直接起伤害意。有的人因为他慈悲，然后就感应了爱着，这个爱着基本上是烦恼，也会伤害众生，但本意上他比较不是为了伤害众生，除非他是个本来就是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是为了伤害众生，这个贪纯粹就是带着对众生伤害，跟自己纯粹贪不大一样，就是对众生的贪爱爱着啊，这个爱着性质不大一样啊。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就是说你看哪叫非贪所起，当知此中所说密意啊。为诸菩萨爱诸有情啊，临诸有情增上利故啊。就是凡所有作，一切皆是菩萨所作，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菩萨的性质。这个在还是要有一本经叫什么经啊，也是在强调那个菩萨贪欲的，比较说美饭还是哪一那个，记得有一部经，我待会查一下也忘了，之前有看到，类似这个，但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它是在说明一个现实，所以这个也是世尊说的，但并不是要你去纵容，所以你像那个放我菩萨戒，他就会防啊，你不应该让如何如何。不能因为贪爱而伤害众生之类的，但只是在分别菩萨的烦恼的时候，他会认为多分因以嗔所起犯，而非贪所起。那为什么？因为他是爱诸有情啊，临诸有诸有情增上利故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特别在这一点上特别去强调的齁。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菩萨在行持当中啊，那一份以众生为重的，整个在菩萨戒法你会看到他处处以众生为重的这个思考。当然这里面有强调自身的啊，比如说对五盖啊，对五盖这时候要强调自己。自己如果该学没学，这时候违犯，但多分都是怎么样？饶益有情，都跟饶益有情摄善法有关，这是菩萨的一种积极性，跟声闻法不大一样。所以你会看到声闻菩萨戒法的宽广，他认所有能成就菩萨行的都是菩萨学处， 所以包括当然包含律仪啊。你的律仪是从自身清净，包括利益众生外在的内外一切的威仪，这些都是菩萨该成就的。所以菩萨界的广度，从菩萨界可以摄持六度。我们都知道，这菩萨界其实含摄六度。这是从我们一开头就特别在强调，你看到它的那个宽广。所以这里面我们才会一直在强调，假如我们有机会受持菩萨戒，好，受持菩萨戒，行这个菩萨戒，它是莫大的功德。因此我才会讲说，有的人在诵地藏经，我说诵到地藏经不如持菩萨戒，因为地藏经本愿就包含在这里头。我们现在强调那一部经，却忘了那一部经主精神是菩提心，是那个受持菩行持菩萨道，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核心精神。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受持经典的时候，我宁愿你去受持菩萨戒，确实依着经典所说度罪苦众生，但不是就是更具体的受持地藏法门吗？是啊。但我们现在宁愿诵经，却这个精神却一直都不能带起来，哎，这是很多的学习啊。你看整个佛法，我现在不是跟大家提嘛，我们在谈心经，却不知道要照见；我们谈金刚经，却不如何观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却不会这样观察。好，那这样就背离他的精神了。哎，好啊，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